好，各位学长，各位大德，我们下午的课继续哈，就是175页。那么这个是后周开始呢，直接讲这个无声，然后从无声讲到声。那么它是从174页万物无声啊，那个万物无声下面它少了一个句点哈。再来呢，何以故？世间现见故。这边就是总是。前面那个万物无声是总标，这边是总是，啊，先标出来，然后呢再开始解释。那么这个是总是，世间现见，话讲的比较属于笼统一点。然后呢到了177，世间眼见，这就是别标别事。那么这个别标别事里面呢，它就分开成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出啊。那么这个178这边开始解释不生，一直解释，然后呢180啊，对照这个表哈，就开始看得出来180这边呢开始解释不灭，然后呢181开始解释不长啊，那么不断也是在181，不长不断都在181，然后呢不一在182，不异在183啊，然后呢184就把不来不出放在一起了啊。所以为什么说它才叫做别标别事啊？那么先讲不生啊，世间眼见杰出古不生。这边呢他就特别强调眼见跟现见的不同啊，现见是比较广泛的说法，眼见是直接讲到现在啊，这个直接讲现在。那既然讲现在，为什么说要举的是杰出古不生？所以呢他就在177的最后一行到178，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把那个根本看到不生，那么当然现在就不生啊，而且要显示诸法本来就不生，不是现在才不生啊。所以呢178这边就开始何以故，离杰出古今古不可得。这边呢你看他的这个文写完，吉藏大师的注解就写到前总标无声，此别是无声啊。所以这个别标别事他没有很清楚的说这个叫解释不生，他就是写别事无生。可是呢这里面又有三段，哪三段呢？这一段就是第一，不离故不生，现在的古离开杰出古今古不可得啊。然后呢第二段，假使可以离开杰出古有今古，那就可以说有生，这个今天的古就有生，所以这叫做纵离。纵就是说纵使允许，假使可以的话，结果不是啊啊、哦！所以儿时不耳，事故不生，所以这个叫做呢夺离。所以前面先让你可以离结出古有今古，但实际上不可能啊、哦！所以结出古不生，所以今古也不生。所以在179的这个246第六行，它的第三句夺离眼见，中间加个句点，第三句夺离、哦、否则你会看不懂啊。179的第六行，所以呢他的推论是这样，就是说不离，离开杰出古今古不可得，一定要从以前的古一直下来。所以呢你如果是可以离，那就可以有生，但是现在不能离，所以呢不能生。所以现在好懂的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如果没有结出骨，也就没有现在的骨，这个我们可以懂。可是问题比较麻烦的是，他说世间眼见结出骨不得啊，结出骨不生，所以杰出骨就不生了，那现在的骨又离开杰出骨，没有可以他自己独立的，所以杰出骨不生，所以现在的骨也不生。 他的逻辑推论是这样。可是呢，我们光看中论的文会比较难懂的地方呢，是说我眼见，我没有办法见到杰出骨不生了、啊。哦，我可以看到现在的骨，我看不到杰出骨啊。我怎么能够一看不到的杰出骨，然后呢下一个定论说杰出骨不生？所以我们看中论的文，麻烦是在这里。然后中观论书它的解释刚好倒过来，它把逻辑倒过来。你看哈、哦，在178的倒数六行，他说：“我现在直接告诉你。”哦，之前有人对这些话呢有不同的见解，我现在直接告诉你，让你很快就能够了解。哦，你不要再去看其他的注解。他说：“此文正是是杰出骨不生，也就是说，离杰出骨，筋骨不可得。最重要就是他正在解释杰出骨是不生，但是为什么要举筋骨呢？将筋骨显杰出骨不生。”哦、为什么呢？离杰出骨，筋骨不可得，此是因杰出骨有筋骨耳、哦、有杰出骨，所以才有现在的骨，所以不离就是因，因杰出有筋骨，所以筋骨有因，故筋骨有生，杰出无因，故杰出不生。他是用这样的逻辑哦，现在的骨因为有因，所以可以有生；杰出骨无因，所以它就不生。为什么他说杰出骨无因，所以不生？如果它还有因，它能叫做杰出骨吗？也就是它是第一颗骨。如果它还可以有因，它就不叫杰出骨。它的逻辑是这样啊。所以你看倒数第二行，若杰出有因则不明出，既称出就无所因，所以无所因故不生。我说他倒过来，所以他才会说这一句话主要在解释杰出骨不生。他的理由就是筋骨有因，所以筋骨有生，杰出骨无因，所以杰出骨不生。哦，我那个为了这句我怎么看想半天。到底他的逻辑是怎么推的？哦，所以你看他就又自己假设一个问答，问：那你怎么解释？你要顺着前面来啊。他说：世间眼见杰出骨不生啊，那你怎么解释这句话？眼见杰出骨不生。他说：眼见筋骨有因，故筋骨有生，故下面那个句点拿掉。所以这是很清楚的：眼见筋骨有因，故筋骨有生。亦眼见杰出骨无因，故杰出无生，故此凛然可解。他说这个很清楚。他的逻辑是可以了解的，只是说筋骨现在的眼可以看到，世间眼见哦，筋骨有因，筋骨有生，这可以眼见，杰出骨怎么能眼见呢？只能够是推论嘛。那他的推论是说，杰出骨他之所以称之为杰出，就是因为在他之前没有因了。那这样的话，那岂不是杰出骨是无因而有？除非你承认这个，但是你又不能承认无因而有，所以杰出骨不生。他的推论变成是这样。我跟你们一样，我读到这边也是在那边想半天，哎，怎么会是这样？所以他的理由是这样，哦，他的逻辑推论是这样，所以他依据这个，而如果离杰出骨，不要有杰出骨，可以筋骨有生的话，那就可以有生，但是不行啊，一定要有因才有的生啊，哦，所以既然呢筋骨有因才有的生，所以呢杰出骨没有因，所以他不得生，哦，所以第三句夺理就是这样，眼见筋骨不因杰出。所以很清楚的，筋骨不因杰出，而筋骨毕竟不生，所以眼见杰出无所因，则杰出亦毕竟不生。哦，那最后的这个结论我们就比较能够接受，也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子一来，你就可以发现我们认为一定要有第一因 一直延续下来才有筋骨，那是我们错误的认知。他现在就是要推翻你。如果第一因可以没有因就自己有，那筋骨也可以没有因就自己有。但是你现在却认为筋骨一定要是第一因，所以他直接告诉你，结出骨不生，所以筋骨也毕竟不生，不是真的有生。他要推出来是这个，哦，只是他的逻辑推推推，这个完全不是我们正常的那种数学逻辑，很奇怪的一个逻辑哈，哦，所以他跌下来，他就会假设一个问题，那这样说，论主是不是不许结出生的骨，但是筋骨可以有生？他的回答就是两个都不生，筋因结出才有筋骨，结果结出尚不生，筋骨岂得生？只是借筋破骨，骨既然被破了，筋也不存，所以骨筋毕竟不生。所以后面呢这几行都主要的要去破这个筋骨，如果是相对的也是可以破掉啊，所以乃至呢你说那到底谁在前谁在后啊，如果呢这个杰出在前，然后呢筋骨在后，这正常啊，但是待后有出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底下这几行都是在推论筋骨毕竟无声，哦，我们有这样了解就好。翻过来180页，好了，那既然不生破掉了，生破掉变成不生，不应该说不生破掉了，生破掉了不生，现在来破灭，所以开始呢就进入不灭，所以问曰，若不生则因灭，那如果没有生那应该有灭。他说如果问话的人是这样，那是有四个含义才会问出这样的话来，有四个可能才会问出这样的话，没有生就会有灭吗？奇怪了齁。所以呢第一个理由会还继续这样问，是因为立法而立，这样从生灭一义长段这样下来，既然讲到没有生所以就没有灭，所以是一定这样问下来的，没有什么理由的。第二，无生对有灭，既然无生那就是有灭啊，这个叫做脚骨病骨脚病。什么叫骨脚病啊？我们看半天，原来要生活在古代才懂，就是骨是战骨，脚是号脚，要战争的时候呢开始吹号脚，然后敲战骨开始准备要进攻了，所以战骨跟号脚常常是一起来，所以讲无声就是跟有灭是一样的，所以才会问出这话来。如果无声那就是有灭咯，所以就好像战鼓跟号角是一起一定会有的，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本来立有声现在被破，破掉之后就不声，那声就坏了，那声坏了就是等于是灭啊，那就有灭啊，那很合理的啊，所以才会问出这样来啊。第四个，生是法的开始，灭是法的结束，所以有开始就要有结束，不就是这样吗？这是世间的常理啊，所以才问出这样的话来。他告诉你，答曰：不灭，何以故？世间现见故，世间眼见，结出骨不灭。若灭，今不应有骨，而实有骨，是故不灭。这个如果没有受过他前面的逻辑训练，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现在知道了啊。世间现见，世间眼见，结出骨不灭，如果呢结出骨灭了就没有办法往下延续，就不会有筋骨，所以既然有筋骨就代表有结出骨啊，文是这么简单，但是他回答的时候，注解的时候是对应于前面那四个问，所以呢，一个一个对。第一个，若外人立法而立，所以呢，我们佛门内也是立法而破。 第二个是有无相对，生灭相对，既然无生，也就没有灭可对，无有也就无无可对。啊，第三个，生若前有生成，真的有生起来了，可以坏生立灭。现在生本不成，不能成立，真的有生，那何所灭呢？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哦，一般我们了解不生不灭都是这样子。如果你真的肯定不生，那既然生都没有，哪里有灭可得呢？这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如果真的有法被开始生起来，那还可以说有结束的时候。既然没有开始生起来的时候，哪里有结束的时候？何有物众？啊，所以完全对应前面问的四个角度。啊，好啦，那生灭结束，那接着就是长断。哦，一样的。若问曰：若不灭，则因长。答曰：不长，何以故？世间现见故，世间眼见。万物不长，如骨牙石，种子变坏，是故不长。哦，所以呢，不灭那就是长喽。哦，甚至呢，他说《诚实论》里面讲，相续就叫长。啊，哦，但不是时长。如果时长，那就是病。那假长呢，也是病。都是病，不管是实长是假长，都是病。所以呢，不能有常。哦，他注解里面就直接点出来，不能有常。啊，那理由呢是世间现见，世间眼见，万物不常。举例呢，骨牙石，什么叫做骨牙石？哦，从骨变成牙，从种子变成发芽了，这样子。用这个例子来告诉你不长。他说：“种子变坏，事故不长。”啊，这要怎么看呢？啊，你看哈，他别打有四句：一以金烂金，二以骨烂金，三以金烂骨，四以骨烂金。我也有二句，上两番以金烂骨，此文。以骨烂骨，奇怪哈，哦，明明很简单的，他为什么把注解那么困难？哦，若是长者，总因不坏；现见总坏，则骨不长。其实就是这四句话而已。只是他为什么要多那四段呢？因为他是用前面的杰出骨跟筋骨做对比，杰出骨跟筋骨。所以现在的话呢，他就是要去把筋骨跟骨哈，在筋跟骨做一个对比。所以我们先不去管那个古时候的骨，先管现在的骨。我们先现在的骨先搞清楚就好了哈。他说，如果是长，种子永远是种子，怎么可能从种子变成芽呢？所以既然可以种子变成芽，所以不是常住的。哦，现在的骨是这样，所以古时候的骨也是这样，所以才有可能从古时候的骨结出骨一直演变到今骨。否则如果是常，就不可能演变到现在，也就是说种子不可能发芽，然后变成水稻，然后稻又可以结实变成真正的稻米，又留下骨下来，然后那个骨又变成发芽，又变成水稻，就不可能这样演变。所以不会是长，如果是长，种子不会变坏。哦，所以这个比较好懂。接下来一样，那若问曰：若不长，则因断。答曰：不断，何以故？世间现见故，世间眼见，万物不断，如从骨有牙，是故不断。若断，不因相续。你说那不长，那就是断了啊？我们往往都是这样，我们凡夫的观念都是这样，不是有就是无，不是无就是有，不是长就是断，不是断就是长，往往都是落入两边。所以现在告诉你说，不可以是长， 那说那就要断咯，他说也不断，他的理由是什么？从古有牙，是故不断。如果断，那就不能够呢，从古有牙这样的相续。所以古跟牙，以此类推，它是一还是异？下面其实就是讲这个，不一不异。如果是一，那就变成跟常是一样了。如果是异，那哪有相续可言？这个种子跟芽，我们往外观察还比较容易，观察自己这个我这个生命。现在的我跟前一秒钟的我是一是异。如果呢是一，你干嘛要说现在的我前一秒钟的我？如果是异，那有两个我吗？所以骨跟牙，我们想说那个是外面的。现在如果我们观察自己的念头，这个念头跟我的念头，还是念头就是我，心念念头跟我是一还是异？这也是一个问题。哦，所以像这边呢，中论这边。只是呢，举一个例子让你好了解你怎么样去看到自己那种思考上的那种盲点。了解之后，你就应用到自己的身心的观察，乃至万法万物的观察。长短，对不对？这哪有一定的长，一定的短？你说我用长来解释相续，因为它会相续，所以它是长啊。那因为呢前后不一样，所以呢我让这样来叫做断。各位有没有听懂？哦，这样可以吗？你看这个就是啊，你还点头嘞，180页倒数第三行，这个就是诚实论。他一开始他就是解释这个。你看诚实论180页到这样，他就解释说相续是常，但是要补一句非是时常，可以是某一方面的常。所以呢吉藏大师就告诉你，时常是时病，你这种假常是假病，终究是病。所以不容易啊，但起码你能够想到这样算不错了哈，起码你还自认为说这样子叫做不长不断，因为相续所以不断，因为不一样所以不长，所以呢我的脑袋里面也正确的了解不长不断，在吉藏大师说还是错，还是错，好，所以呢182页，他才会呢针对这一点。去说明啊，所以这个长段到底怎么样了？你看啊，此是两谈，非是双取，两边都不能有，不是双取两边。像你刚刚我举例了，你同意的话，你是双取。言不长者，名其非是长，不是呢，是肯定非常。哦，这话也是我看差不多弄了3分钟哦，才想通。哦，要说明非是常，打断你常的这边执着，不是叫你肯定非常。如果你肯定非常，你又落入到一边的肯定去。断也是这样，所以才会说这是两谈，不是双取。第二，借外人意破外人，也就是说呢，借种坏破常见，借牙续破断见，并不是像一般人的这种假实两边的执着，只是借这个例子破他们的常见断见，是不得已的，不是本身你就用这样子来解释。你两边的中道正见不是， 只是借这个例子让你了解是这样断破、哦、所以第三个不长不断，要跟不生不灭不依不异这样互相来结合，所以这里面是二谛中道，不是各用一边。所以你看他这边写不长不断是四谛，不生不灭是真谛，不是，是不长不断就是不依，不依不异就是不生不灭，就是不来不出，都是在讲八部中道，不是各一边。好，那么到这里不长不断解决了，再来不依不异，先讲不依。问曰：若尔者，万物是一。答曰：不依，何以故？世间现见故，世间眼见，万物不依。如骨不作牙，牙不作骨，若骨作牙啊，这边加个句点啊，若骨作牙，牙作骨者，因是一，而实不尔，是故不依。所以骨是骨，牙是牙，哦，种子是种子啊，发芽的时候是发芽啦，哦，所以你看他解释，如果种子做牙，那牙就没有骨啊。他就再举类似的例子，那个陶瓷的东西啊，本来是那个泥土，烧烧烧变成瓶子，变成花瓶，所以泥做瓶，你已经变成瓶，就不再叫做泥，是泥的时候你不会说它那个叫瓶，所以一定是不一的，不一的。所以现在他说那我一可不可以，当然不行啊，不依，否则你哪有前后两个？所以他现在说：现见牙死，骨犹在，故知骨不作牙。啊，他举一个特别，因为这个种子变成牙，还有一个中间的过程，正在冒出来的时候，有骨也有牙。用这个特殊的例子告诉你，你看这时候你还说种子也在发芽了，种子不是全部消掉，牙也还在，但是你就看到两个。不一样，种子是这个样子，牙是长这样子，所以他特别举这个例子是可以两个的，怎么会是一个呢？哦，第二个，第二义183页哈，正破性义，什么意思？种子有种子的性，牙有牙的性，哦，都有它的特性。如果不守特性，那哪里叫做种子？哪里叫做牙？哦，所以不一，不能说它是一。牙是牙，种子是种子，牙有牙的特性，种子有种子的特性。第二段的意思是这样，啊、哦，第三的意思呢？骨体若灭，则无骨，以何作牙？骨若不灭，常是常法，不得作牙。如果牙跟骨是一，那骨永远是骨的话，啊、哦。那怎么会变成从牙啊、从骨变成牙呢？从种子变成牙呢？不过我们敏感体质的人有时候就是这样，说它不一，常常是把它看成是一。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念头，我们常常就是看成是一啊、哦，所以不容易啊、哦。所以他这边要告诉你的，不能是一。如果是一的话呢，那骨不可能变成牙，哦，不可能变成牙，哦。好，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然后接着下来，那如果不一，那就是应该是异喽。答曰：不异，何以故？世间现见故，世间眼见，万物不异。若异者，何以分别骨牙、骨茎、骨叶，而不说树牙、树茎、树叶？是故不异。这边呢？啊，如果我没有看注解呢，我刚光看中论的文，真的也不容易了解。你看啊、哦，他的回答呢，他把它分成四个方面来说。从名字来说，这个芽是这种种子生出来的，所以这种芽就叫做，譬如说是苹果树的芽，就叫做苹果的芽、木树芽啊、绿豆芽，我们不都是这样子去？用名字去定义它这个牙是什么牙吗？啊、哦，绝对不会是说，哎，结果这个木树牙长出来是苹果牙，我们不会这样名字去定义。所以这个牙的名字一定要跟种子有关系。他的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这样。 那个芽一定要跟种子有密切的关系，你才会叫做木树芽、苹果芽、绿豆芽。哦，第二个，芽若异谷，名谷芽者。哦，如果芽是跟种子不一样，可是它也叫做谷芽，哦，那芽也跟树不一样，那你干脆通通叫做树芽就好了。哦，这个逻辑也很好玩哈。第三个，芽若异谷，然后呢，芽可以从谷生，那芽也跟树不一样，应该也可以从树生。你说对啊，很多树都嘛要长芽。他的意思不是这样，就是说，他如果用个比较这个偏激一点的，那芽也可以从桌子上面生出来，因为只要是不同的东西都可以生芽，所以那个芽也可以平白无故的就从桌子生出来，不可能嘛？那个芽一定要从种子身上冒出来嘛，所以不会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两个个体啦，不可能啦，哦，一定要有相关的，哦，好，第四个也一样，芽若异谷，芽能生谷，芽既异树，因能生树，跟前面的这个推论有点类似。所以总之呢，不可以是一，这边呢不可以是异，也就是呢，我们再把它推到我们自己的生命来。现在的我跟小时候的我有密切的关系，虽然不能说是一体，但是也不能够说完全是不同的两个体。如果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体，曾经我问过大家的一个问题：上辈子的我造了恶业，这辈子的我跟上辈子我是两个不同的我，我干嘛要去承受上辈子那个跟我没有关系的我造的业？对不对？上辈子的我跟现在我是不同的两个我，那他造的业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要来承受？所以一定有相续连带的关系。可是虽然有相续连带的关系，但不能够说是同一个我。你会认同，你会认定是同一个我，那完全是一种错误的我执发展出来的，想出来的。所以不一不异。哦，那你说呢？这对于这个这样子一个观念的了解有什么好处？因为不一，所以可以改变。修行、行善才有意义，因为不易，你所修的，你才会有延续的效果。否则，前一秒钟在这边讲半天，下一秒钟的我就跟这个没有关系。那我修什么？我干脆不用修啦，就让它自动发展，看它爱怎么发展。反正下一秒钟的我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啊。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对不对？可是我们脑袋里面比较根深蒂固的是，同样都是我那个我，只是呢，我们在家说，虽然同样那个我，我会改变呢，啊。那在佛法的定义是说，既然会改变，那个我就不是叫做同一个我啊，你为什么要认定同样都是那个我呢？但是我们无始劫来习气就认定就是同一个我啊，就很难打破啊，哦，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再来184，若不异，哦，那不异就因有来，一样他的问话都是这样，哦，这样一直次第下来的。答曰：无来何以故？世间现见故，世间眼见，万物不来，如谷子中芽，一样那个句点要拿到芽下面，哦，如谷子中芽，无所从来。若来者，芽因从于处来，如鸟来栖树，而食不饵，是故不来。问曰：若不来，因有出？答曰：不出。哎，故世间现见，故世间眼见，万物不出。若有出，因见芽从谷出，如蛇从穴出，而食不饵，是故不出。好，哦，所以这段的文呢，就举了例子，我们就比较好懂。他说：食不来。 它的来呢就一定要从鱼处来，来到这里，就像鸟飞到树上去，是从别的地方飞来停在这个树上。所以如果芽是有所来，它应该从别处就来到种子上面去。可是芽不是这样子来的。好，那他说那就是从种子里面出来的啦。他说如果是从种子里面出来的，应该像蛇从洞里面爬出来，你可以看得到它就有一个东西跟那个洞是不一样，然后就突然冒出来。各位有没有去观察你们家的植物？突然某一天早上去看那个花，结果就真的冒一颗芽，花的苞，花苞从哪里冒出来？之前都只有看到叶子啊，怎么一个晚上不见，几个小时不见，然后呢就冒出一个花苞，虽然很小，哎，就看到花苞了。那我们凡夫哈，看到有新的芽，有新的花苞，就会很高兴，就觉得哎，这棵树是有生命的这样子。但是呢，就如同呢，孔老夫子看到那个流水，人家会有所体会，成为一代的孔老夫子。那我们看到花苞，只是会高兴，终究是凡夫。哦、要看到不来不出，哦、那才会成圣成贤、哦、好，所以他这边用的这个文字呢，就不是很难懂。因此呢，他在注解的时候呢，就没有针对这个问题讲很多哈，而是呢，他先解释，照说呢，来去是相对的，出入是相对的，他为什么不用来去，或者是用出入，他就用不来不出呢？哦，他第一段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他说呢，如果用来出，那就包括了来去跟出入，就可以有无穷。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的话呢，来出它就放在一起了，它没有分开了。他说他的意思是说，这两个如果哈、哦、你还有来出的话，你看以最后两步领其大二，倒数二四六，倒数第六行，哦，有了这两个观念，有来出，你的知见就一定错误的，这叫做以最后两步连其大二啊，必未有芽啊。那不从外来，那不是从外来，就是从内出的，所以最后是这两个呢一起断啊，一起破，一起断。然后呢，他就问说，那有没有既内出的？有，外人、内人啊。都有，佛门内佛门外都有、哦、尤其是我们，像我们是凡夫算外人呵呵、哦、我们算外人，我们就像刚刚讲的，见种生于芽，便未内出。其实我们的文章一般现在不会这样写，应该是说芽生于种，对不对、哦、他的文字写得很奇怪，所以是从种生芽，所以呢，那个芽是从里面冒出来的，这叫内出。那如果呢是必须要有水土时节人工，要外在的缘才会有的，那个叫做外来。哦，所以呢不是这种内出，就是这样的外来。另外呢，古芽是众生业行所感，也可以这么说，那也是属于一种内出，然后呢是那罗延天所示，这叫外来。其实这所以呢，那个业行所感内出要跟那罗延天所示外来要放在一起，否则你会觉得怪怪的。哦，前面那样子的内出外来，再接下来业行所感是内出，天所示的是外来，所以这样子的都是错误的观念。哦、再来最后一行，外来呢是外道的无声意，无音声，对不起，无音声意，所以突然有了，那不就内出吗？到这里啊，是外来突然有的啊、哦，那就是无音声。那内出是内道有音声，外来是外道无音声，内出是内道有音声。那这种内道的有音声，如同十二门论的第九门。 因果门，这是第九门啊、哦，各位有空去有兴趣去翻一下啊、哦。所以在十二门论就是破这个果于因缘中毕竟不可得，就破到内道的既有因义，然后不是从余处来，就是破外道的无因生义。所以照说呢，他这个外来内出呢，就到那个如十二门论因果到这里，然后呢下面才是说怎么破它，在十二门论怎么破它、哦、它的断句是要这样看比较清楚一点、哦、所以最后他说呢，凡是你有生，不是内出的就是外来，所以最后这个破的来出也就等于破有生，让你了解无生。这里面比较麻烦的就是那一句话，众生业行所感，内出也不允许啊。为什么？有生啊、哦，你是透过业行所感，你直在有生这边的问题，不是业行所感错误，而是有生。然后呢，这个生又是从众生的业感内所生出来的，所以他才会说这个是这个有问题。所以你看那个内道有因生，佛门里面有因生不可以吗？本来一切都要有因有缘才会呈现那个果报啊，但是要破的就是有因之后又有生，这是他要破的哦。所以既不可无因生，也不可以有因生，必须要无生，就是这样哦。好，那么最后的两行呢，他只是要去整理一下啊、哦。最初的不生不灭是偏就古古，结出古，后来的一不就是不长，不长的话呢偏就筋骨，然后后来的不断就偏做牙，从牙那边去显示，然后呢不依不异这两个总约牙跟骨相对的一种关系，然后呢最后的两个不来不出就又从牙来讲，总之呢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他举一个事情来说明万物不生，这后周就是这个。好，终于把第六卷交代完，接下来这个才是更是重点，也就是呢开始讲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知无生。很多人对中论的了解其实就是呢那八部跟这个四个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哦，还有一句就是呢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哦，还有那个偈颂，原则上对中论大家耳熟能详的大概就是这三个偈颂哦。所以这边呢就开始讲这个不是这四种生，是故知无生。好，那么186页这边呢就是开始论主自是八部，论主就是龙树菩萨，这里面呢它分为两章啊，所以前面哈，前面186页这边哈，这个我就不讲了，因为它只是解释说那青木论师跟这个龙树有讲的有什么不一样等等哈，我们先把这个主要的这个内容先提一下哈。所以你看187页，你对照943页的科判，这个943页的科判呢，它很清楚的就写到哈、哦，龙树自是八部下面有两个出因缘品，次去来品，因缘品是八部之始，去来品是八部之终，所以这个就是它的科判，把第一品跟第二品作为这样两个相对，然后在第一品里面是八部之始里面再分开成三个，就像那个943这边哈，丁初举四门是无生，次 外立四缘正有声，三破四缘显无声。那你对照187页，这地方呢，他就写到哈，八部之始分三为三，第一两迹举四门是无声，哪两迹？就是这一页的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声。接下来的话呢，就是199页。如诸法自性不在于缘中，以无自性故他性亦复无，这样四句一句，所以用这两句啊来讲出四门四无声啊。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外人立四缘正有声，是从哪里开始？203页开始。203页第一行问曰，你看那个203页的第二行，就写到下第二外人举四缘来救，救什么？救怎么可以无声？为什么？怎么救？佛说的四缘就有声呢？你怎么说无声呢？你看207页，207页直接就告诉你，阿毗昙人言，诸法从四缘生，云何缘不生？不是有四缘生吗？而且很清楚了，哪四缘？就是208页，哪四缘？因缘、次第缘、缘缘、增上缘，四缘生诸法，更无第五缘。我们讲四缘，我们比较常用的是清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增上缘。现在呢，他把等无间缘用成次第缘，然后呢，所缘缘把那个所字给省略，所以四缘生诸法。可以生呢、啊、你怎么说无生呢？所以他说外人立四缘来证有生，来抢救，不同意龙树的无生。然后呢，第三段再回来哈，回到187或是回到943，破四缘显无生。这个要从哪里开始呢？从213页，就是第八卷啊，213页第八卷开始。所以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课呢，看看能不能够呢，就讲到第七卷结束这样子。那至于呢，这个龙树青木怎么样去破四缘显无声，可能就要留到下一次去了齁。所以这里面呢有两个重点，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再来四缘生诸法。这个是我们下面这个课的两个重点齁。好，回到187。所以这边呢，就举四门四无声里面，他说再分两迹，初迹开章门，第二迹四章门。那第二迹呢，就是在199页，刚刚念过的，这个第二迹是解释这一章，但是记文是在199呢，那真正的解释呢，其实从197开始，你看197的最后四行那边，或者是197的最后五行互次，从互次那边就属于呢第二部分四章门的这一部分。好，回到187，这边呢倒数第六行，他说前面的八部是大圣方等经的中心，现在这两首偈199跟这边的两首偈是龙树的妙悟怎么样去体会那个八部，就从这两首偈。因为龙树能够知道四生不生，四句生不得，所以悟道无生，既悟道无生，也就呢不受不生，既不受生亦不受不生，乃至不受亦不受，无得无依，叫做无生法忍。所以就可以悟到无生法忍。为了要让众生大家都有这样子的体悟，所以才会做这句话，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 他说然，你看倒数第四行最后两句，然只读此文未觉奇妙，哪里我都觉得很妙了在这之前我就觉得哦太厉害了、哦、然后呢他说不觉奇妙，狮子吼以此即叹佛，佛能悟是不生即是大觉。这个是涅盘经、哦、待会他正常的时候再回来。涅盘经里面的二十三品里面有很多段文字在赞叹佛陀、哦、其中有一段你说那狮子吼，狮子吼菩萨那一品就叫做狮子吼菩萨品，它里面有很多寄颂是在赞叹佛，佛是大慈悲者，佛是大觉悟者，佛是怎么样怎么样子的、哦、所以呢有很多段在赞叹佛，所以这边呢就是狮子吼菩萨用寄颂来赞叹佛能够悟到呢不生，所以这叫做大觉者、哦、这里所以呢这个就是狮子吼菩萨品啊、哦、那称之为啊、佛是大悲，然后呢佛是大觉啊、哦、然后呢佛是大传师，那只不过呢经文本身没有说直接就悟是不生这样子啊、哦、总之呢就有这样的意思啊，不为三世所摄持，无有名字及假号，觉知涅槃生生意，这样叫做大觉、哦、就有这个意思在、啊哦、所以这个是 这三句话的意思、哦、如果 没有电脑，然后我也没看过涅槃经，谁会知道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狮子吼以此叹佛，我在那边想谁叹佛呢？真的有一个人叫做狮子吼吗？哦、真的有一个菩萨叫做狮子吼、哦、好，再来，又此事不生即是无相之相，名为实相，凡有两种四句，第一无自相等事，第二无为自相等事，这个叫做实相，各有四句。所以这个呢也是在涅槃经二十五品三十六卷这边的经文很明显的写到，无相之相名为实相，云何名为无相之相呢？善男子，一切法无自相他相即自他相，然后呢无无因相，虽然没有连在一起，但是呢起码是都有出现，所以呢无自无他无共无无因，这叫做诸法实相。乃至下面无为自相，无为他相，无为自他相，无有相，无无相，无生相，无生者相等等、哦、所以这边也刚好有四相，所以他才会写无自相等事，无为自相等事、哦、那个等事等在哪里？就是在涅槃经的经文这一段。所以他为什么要引用这一段，就是要告诉你这边的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它不是只有龙树自己悟的东西，它是有经文的依据的，而且无这四相就叫做诸法实相、哦、好，翻过来188，他说呢前面已经有八谬，再来呢破掉九家、哦、八谬就是什么呢？就是什么自在天身啊，时间身啊，啊，然后呢，就是一开始的这个微尘身啊，等等这些，哦，那个在前面这本书啊，《中观论书》的66页到72页，它持有九家是我们今天早上讲的啊，这个因果一、因果义啊，或者是自生、他生、共生，或者是有生无生，这样子总共九家啊，那既然都有这八个九个的错误，为什么龙树菩萨只破这四个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所以下面的回答就是说，把前面的八个跟九个通通归纳在这四个里面、哦、他的回答就这么简单、哦、就是把这个八个九个通通归纳在那个四句里面。那么因此接下来的问题是说，那是谁有这方面这四句的执着？那多了、哦、多了啊！所以你看众人利益多堕此事， 所以我们不去看他的文字，我们自己想一想。我常常喜欢举的例子就是什么，我们学了佛这么久了，知道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你的因缘所生有没有是属于自他共生的味道的意思在？怎么说？我有过去的业因，现在假有外缘，所以呢因缘具足，就是有果报呈现了。那是不是类似自他共生？你说这样也不行啊。当然，因为你现在正在念中论，因为你正在学中观，如果你不是在学这个，那本来就是应该是这样了解佛法，初初当然一定要从这边开始了解，否则哪里叫做三世因果业果呢？问题就是，既然要学空观，要学中观，就是连这个思维的逻辑如果有错的地方也要一并拿掉，否则你怎么可能真正走入无分别智空观的修行？你再怎么修，顶多你就是得定，得很高的禅定，不可能跳出生死轮回。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把那个我执有生这部分，诸法有生这部分的执给彻底铲除。你再怎么修，修再高，你禅定再高，许你四空天又怎么样？所以从开始学就学习这种空观正见，这种中观正见，即使我们没有办法修那么高，这个正知正见是可以带着代劳带着他到来世去。你说你看，你讲了半天，你还是有相续的观念，你还是可以带，不依不依啊，不长不断啊。所以呢又可以套上来的哈，那自我解释哈。不过真的很难，真的要真的每一个时候都用中观正见去观察自己的身心哈，不是那么容易，因为熏习没有那么的深啊。你想想看，那个要任运无生法，无生法，无生无生观，要任运都能够做得到，七地，七地，所以为什么七地叫做远行地？人家已经走很远了，要到七地，初地才真正会用，但是还用的不是那么的任运自在，无功用道，七地才会用，无功用道，啊。好，可是还没成功，成功了要八地。好，那么这里呢，188页最后这边呢，他说那为什么不去破一义有无呢？直接就是破这个自他共而已啦齁。他就有几种理由啦齁，他讲一讲呢，就是说可以涵盖一切了啦。如果你真的能够了解的话，尤其他首先就引用，你看188的倒数第四行，引用后面哈834页那边哈四谛品那边写到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啊，所以呢，如果有自信生或者是有生，通通呢就会失去因缘的这种中道，他是写因缘中假了哈，所以如果你能够呢用这样子的来破一切法，你就真正的认识因缘所生。真正的认识因缘所生，你就真正认识中假，也就是中观，啊，所以破智就能够破一切了，啊，他第二个意思是这样，破智就可以破一切。然后呢，189第一行第三个理由，一切法本来就是无生，本来就无自体，所以大圣经全部都在讲本质不生，精义不灭，所以不需要再去破有无一义。因为有无一义都一定跟有生、自生、他生、共生有关，所以只要能够破自生、他生、共生，就可以涵括有无一义。啊，他这一段的意思是这样。好，189的第五行，也就是呢，这首偈颂，各位一定要把它背起来。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即使你没有办法背得那么完整， 起码第一句是不自身，第二句是不他身，第三是不共不无因，第四句是故之无身、哦、好，所以呢他说呢这个偈颂上三句震破身，好，189第五行，身有四种，自身、他身、共身、无因身，通通都不从，就是都被破，所以最后一句结明无身。所以他说上三句明无身就是中道义，下明就是最后一句无身就是在修中观。现在这样告诉你就是在说中观论，他很喜欢把它一直提出来，中观论这样子齁，底下也是齁，所以论主就是龙树菩萨，听到八部就可以如说而行，所以他现在呢自己证到了，所以如行而说啊、哦，他可以如说而行，他也可以如行而说，所以他有中发于观，观发于中，中发于观就是悟中道发生正观，观发于中就是见诸法是自是他则非中道，这是一般的众生，现在以观减自他毕竟不可得，就是观生于中，观发中，观一切法自他共生无因生毕竟不可得，是故知无生。所以下面呢他说上三句讲无生，下这一句呢讲无生法忍，讲无生忍，甚至可以配合涅槃的五种佛性，上三句是境界佛性，最后一句是观自佛性，就配合无生法忍这样来看嘛，所以呢他最后一句是观自，乃至呢可以配合三波忍，这个呢如果你忘记了请参考137页135页那边就有、哦、137 135那边就有讲到呢这种三种佛性五种佛性三波忍这样子、哦、好，这边是大概先总说一下，底下呢他就自己、哦、先大概重点提一下哦、所以呢真正你看那个偈颂完了之后长行文是从192页，可是我们吉藏大师认为他还是要先讲一下、哦、这个先整体来说，然后之后才从内文来看，所以你看这边189的倒数第四行就先透过一个问答，云何不自生、哦、那么答下长行自是，但是呢这个是龙树的偈颂，所以就应该赶快呢放在这里面，偈之由心，就把你的心放在那上头，所以这边开始讲不自身，然后呢你看190的第四行，190第四行不他身，然后呢倒数第六行不共身，倒数第二行无因身、哦、所以呢他这边呢就稍微先讲一下了，不自身，不他身，不共身，不无因身，这样子。好，回到189最后三行这边，他说自度论里面解释无生品必须要悟得两种无生，众生无生，诸法无生，这才叫做无生法忍啊、哦，众生无生就是讲这个人，人无我，也可以这么说啊、哦，众生，所以依此四门下去修，你要找到众生有生吗？不可得，是故无生。底下呢就开始讲，众生跟五阴有密切的关系，众生到底有没有从五阴生出来？如果五蕴里面有众生自体，可以从五蕴生众生，但是五蕴里面没有众生自体，云何从这里面生众生？你说这个怎么想、啊、请问 我们把它拆开来问哈，那个我是躲在色蕴里面，躲在受想行识，躲在哪里？你说那各分五分之一，色蕴有五分之一，受蕴、想蕴、行蕴、识蕴各五分之一，所以加起来等于一。我可以分成五份的吗？我可以切开的吗？所以不是五分之一，五分之一加起来。那既然色中无我，受想行识中无我，五个里面都无我，现在五蕴合合，怎么会有我呢？怎么会生出我来呢？或者是色蕴生我，还是受蕴生我？如果色受想行识都不能单独生我，色受想行识五个合起来可以共生我吗？哎，这比较麻烦了。你说，哎，好像可以呢。色受想行识加起来共生一个我，为什么不可以？所以这个共生一个我可以不可以？你这么想，如果那个我既不在色里面，也不在想里面，也不在受里面，通通没有，五个加起来可以有，那跟无因生有什么不一样？那照说，我们随便斗五个东西出来，也一定可以斗出一个东西。你把五个茶杯用橡皮筋绑在一起，它一定可以生出什么来？还不就是五个茶杯？哪能生出什么？除非你说，那我五根那个木材绑在一起，可以做成一根柱子。那是因为一根木材本身也有柱子的特性，五根木材绑在一起，只是加强那个柱子的特性而已，并不是五根木材绑在一起就生出异于五根木材的另外的东西。你说你讲的都是物理变化，物理的组合，如果化学变化呢？哦，这个可能古时候的论师也没想过这件事情。哦，他们会用的譬喻是什么呢？水跟乳，牛奶，牛奶放到水里面去，他们那时候的观察还蛮厉害的，只是可以调和一起而已。但是呢，水还是水，牛奶还是牛奶，只是混得比较均匀一点。但如果是盐、糖放到水里面去呢？还有再来，火柴烧烧烧烧成二氧化碳了。烧了之后变成灰，然后呢变成火，那这样子算不算是一种共生呢？或者是算不算一种他生呢？所以这四个生里面，其实如果呢私底下我们如果研讨的时候，是对这个呢是常常会举出很多现实我们所了解的来辩论，说可以他生啊，可以共生啊。你说自身比较难啊，自身真的是说我自己再生一个我，再怎么样生出来的那个那也叫他啦。对我，对他而言，对我被我生出来那个，我就变成是他的他啦，怎么可能是自己生自己？所以这个世间人比较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比较有问题的是他生可以啊，妈妈把我生下来不就是我是他生的吗？然后或者是共生的吗？所以必须要去了解中论里面怎么样去破他生跟共生。可是中论里面他说，如果你真的能够了解不自生，他把重点放在不自生，你真的有正确的了解不自生，他生共生就同时破了。所以这个难是难在这里。好，所以你看他这边写的，五因内无众生自体，云何从众生自体而是众生？这个最后一行最后一句话这样。然后一九零页第二行， 又从众生自体而生众生，这众生不假五音，既假五音，故知不从众生自体生众生。啊，这段话意思说，如果可以从自生自，那就不需要五音，还需要五音才有众生，所以绝对不会是自生自。好，这段的逻辑比较好懂。那前面那一段的意思就是说，五音里面有没有众生自体？其实写那么多，五音里面有没有我？所以我刚才就讲了，是色里面有我，还是色里面只有五分之一的我？如果各有五分之一，我可以分割的吗？好，你说我为什么不能被分割？好啊，那我把你割割看，割了之后你各自有一个五分之一的我，你还是属于完整的一个我吗？所以我是不能被分割的。再来，不他生者，或者既闻不从众生自体生于众生，那则假于五音而生众生，可以吧？所以五音对众生而言就是他，所以这叫做从他生。哦，对啊，我们刚刚就是在讲这个，注意看哦。他说这样，如果他生今明因内若有众生自体，可望望就是对的，相对着五音来讲，这叫做他。尽无众生自体，所以你把众生自体就换成那个我哈。如果五音里面有我，有我那个自体，你可以对着五音来讲说，从五音生出我来。五音是他，从五音的他生出我的字体来，结果在五音里面没有众生字体，或者是呢众生也没有实际的字体可得，谁妄为他？哦，他说什么叫做他？用对比的啦。所以他后面举几个例子，让你又比较好懂一点。五音内无人。假五，假这五音才有，所以这个是团空作有，也就是说无人。如果你强，你认，你知道五音内无我，但是两五个我，五个无我，应该这么说，五个零加起来就可以有一个一的我。他说这叫做团空作有，五个零加一加加加五个零就变一，有这回事吗？不可能的，哦。再来，五内无人，假五成人，那五中无住，何不成住？哦，这五音里面没有人，人我，这样合起来就可以有我。他说，那为什么不可以合出来变成伸出一根柱子？倒过来，我刚举例啊，五根木材绑在一起，为什么不伸出一个人出来？既然柱子里面没有人，那五根柱子绑起来就可以有人吗？哦，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想法。再来，五中无一能生一，一无有多，何不生多？又无狗无狮子，何不生之？五只狗是不可能生狮子的，五只狗每只狗里面都没有狮子，五只狗放在一起就会生狮子吗？哦，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这边呢一直强调这一点，其实就是在强调说，那个五音而生我，对着我而言五音是他，如果五音里面完全跟这个我没有关系，可以生出这个我出来，这是说不通的，从他而生是说不通的。哦，所以我们就会举例说，那因为有父母，所以就会有生出我来，那不就是他生我吗？从现象界看来，是父母把我们生下来，但是从真实的相去看，他从来没有真的能够把我们生下来。你想想看，精子卵子如果不是因为受孕了，他是排出去了，只要一排出去，那算他吗？是父母的身体的一部分吗？不是啊。但是呢，我们因为业力的关系，就被牵引到那颗受精卵里面去。 从此以后就认定了这是我的生命所在。所以这样说起来，真的是父母生我们吗？如果从这边的道理去推，没有啊，它只是一个缘，很必要一个缘啊。但是呢，讲到这边呢就不可以，因为这样推，所以父母跟我有什么关系？哦，然后呢就开始不孝啊，我们认为啊世间的伦理道德那些都是没有用的，那不能这样说哈，那学中观学到变成那样的话，那就惨了，那一定被人家判成魔说这样。哦，好，那么不共生一样的哈，他说那不自生不他生，那当然就不可能共生了。所以呢，或者闻相二观求众生不得，就变位呢，因内本有众生自性，就是自，在互假五因而成，这是他，所以自他共生。诶，好像有道理。五因里面本有众生自性自体，可是需要透过业力的招感那五蕴，所以那个五蕴对众生自体而言叫做他，所以自他合起来有我共生。他说这样子的话就有两种过失，第一种过失其实还是自生自，因为你还是认为本有众生自性，也就是说本有我，然后呢只是躲在五蕴里面，然后呢现在呢只是透过五蕴的外缘再把我生出来，那不就是自生自，还是属于自生自。第二个有无自他，有无自有他过，这六个字我看半天是怎么猜，后来还好往后看懂了，请看196页，这边就是在讲共生有二过，自生他生故啊。所以先把这边讲了啊，前面那边的就类似了，那后面讲到这里就带过去了哈。他说破共有两个，也就是两种过失。第一，无有共本，何自他名之为共？自他有故共有，所以中间那个句点拿掉，自他有故共有，自他无故共无。你的共一定是自他相合，不可以有共本了。如果有共本，那不能叫做说这个叫自，那个叫他，对不对？你能够分开成这自，这个叫自，这个叫他，就是无有共本。所以要合自他才叫做共。所以这时候如果自他有就共有，自他无就共无。你不可以说自有他无，他的共生不是这样，一定要合自他，共有才有，共无才无。第二个，众有共生，便合两过为共过，也就是说自身有过失，他身有过失，现在你把它自他合起来，那两种过失都有。他这边的意思是这样，文字的意思是这样，翻回来你再看190，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有无自有他过。所以这里我在想说他文字是不是有一点不是很恰当，应该是说有无自他有过，会不会是这样我不知道，但是呢这个原来的西贝塔那边他也没有改这个，他也是这样写，只是呢只好配合196页这边这样来了解。所以如果不可以自生也不可以他生，那为什么合自他就无过呢？他后面第二个意思是这样，自身有过，他身有过，合自他共生，当然就有恶过。怎么会变成是自身有过，他身有过，合起来自他共生就无过呢？就没有过失呢？不可能，就是你把两个过失结合在一起了，两种都有过失。他的意思是这样，要不然就是呢，有就是要共有，无就是要共无，不可以一半有一半无。好，继续190最后两行这边，那无因生， 这个我们学佛的呢会比较容易很快呢就说啊这不对啊、哦、但是呢看他的说明，既然听到众生不是从自身，也不假五音他生，那就是五音生，他就会推到这个结论来，他说不可以，他说尚且不是从此二音生，岂得无音可以有众生。到这里是破五音声结束，下面才是结语啊！既然四处求众生不得，自身不可以，他身不可以，共身不可以，无音声不可以，所以才会说众生无声。你能够悟到众生无声，就是悟到无声人，众生人啊，众生人。然后呢，诸法无声，也一样要讲的是。看到诸法无声，那你就悟到法无声人，所以合两个合起来，这就是制度论里面讲你必须要悟到这两种无声，众生无声，诸法无声，那才叫做无声法忍这样子。那么诸法无声这边呢，他大概呢他说从两方面因尘相待啊，因尘像早上讲的从基本粒子组合起来变成柱子啊，像这样子的话呢，上四句则知，比如说上四句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已经可以推翻这个了，所以不需要再写了。相待而有的法是相待而有的，常不自常是对着短来讲常啊，所以常不是自生，短里面也有长，也无长，所以也不是从短生出长来的。他的意思是这样，短中无长，所以不是从短生长，所以长不会自己生，也不是从短中生。如果短中有长，那就不叫短。好、哦，再来，若自他共有长，就有两种过失，有自带长。自己对比起来来说，我比自己长，不是很奇怪吗？自己跟自己那就是平等的，怎么会是自己 比自己长？再来，短中有长，自他共生嘛，所以长跟短合起来有那个长，好奇怪哦。所以长不自长，又不因短，又不可以无因有长，所以呢，只能够是无声长。这种法的生起来是无声。他举这个例子，如长短是这样，这句话应该挪上去下面一段，长短是这样，生死涅槃一切法都是这样，就一样，生死跟涅槃就跟长跟短相对的哦。那个长跟短我们觉得很奇怪，现在呢，如果生死涅槃一样，涅槃是对着生死而有的，涅槃自己生涅槃吗？不可能。可以从生死中生涅槃吗？不可能。那既然也不自生也不他生，那生死加涅槃一起生出涅槃更不可能。那涅槃是无因生吗？那也不对。所以四生不可得，你说用生死涅槃哈，还是觉得这个逻辑怪怪的，不是很能够应用上。请问你心中的念头心念有生还是无生？念头是自生还是他生，还是自他共生，还是无因生？你说念头绝对不会是无因生，好，念头可以自生吗？嗯，对，念头可以自生，大家一定同意。哦，因为我不去想它，它是自己一直冒出来，我要让它停，它都停不下来。所以你一定还是同意说，啊，念头可以自生。可是这样一来，诸法四缘生，你不是同意诸法四缘生吗？你又说念头心念可以自生，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你这两者是互相排斥的啊。 如果你同意因缘生是缘生，就不可能自生。那他生，那我的念头是你生的吗？不可能。即使我看到茶杯，我认识茶杯，这个四心的升起，虽然是需要茶杯才升起，说我看到茶杯的这个四心，但并不是由他生念头到我这里面来啊。你不能够说因为看到他假借这个缘，所以我有念头生起来，就说这个叫做他生。你说那好，那我可不可以自他共生？自是有阿赖耶识种子，他有这个外缘，所以这叫自他共生。所以你的共生的定义是这样，跟中论的定义的自他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能够用自己正确的这种定义来定义中论的他要讲的自生、他生、共生。所以这就是常常大家混淆的地方。也就是说，我刚刚举那个例子，内有阿赖耶识种子，外有缘，所以为什么我能够看到认识茶杯这个四心生起来，是因为内因外缘啊。讲复杂一点，还演示九种缘啊，耳视为从八啊，不讲那么多，简单的讲就是这个跟这个，这样就好。所以这样自他，如果你定义是这样的话，那这样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说这叫做缘生，这不叫做共生。共生的定义就是自他共，所以所谓的自他共是念头之所以生起来，是念头自己加上外缘的他，这样合起来生出念头，怎么有这回事？不可能。所以我们要了解缘生跟共生不同是在这里。本来呢，通常碰到这边呢，我会出的题目就是这个，你怎么样分辨缘生跟共生的不同。但是因为我们下礼拜这个学员要求我们不是要讨论题目说是要说把我自己这个打坐的这个方法跟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分享，所以呢这礼拜就没有出题目了。下礼拜不是讨论，下礼拜我们再实做一下，看看怎么样静坐啊。但是呢，我又没有什么功夫，不是没有很好的功夫，是没有功夫所以也只不过就是把我所懂的、所了解的呢，跟大家分享分享然后你们自己回去自己大概能参考你们以前所学到的，从法师啊那边学到的这样子，大概大家用功用功这样是你们各位学长太客气了我知道硬着头皮好吧好吧，那这样我下礼拜就不用出题目，我也比较轻松一点的。好，回来所以这边呢他举生死涅槃，所以呢我是用念头这种四心的升起来让各位了解所以这里面就做一个结论，就是要能够了解不生。怎么样子不生呢？就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一小段，我们再讲一小段，这一节下课你看那个191的倒数246，倒数第六行，问：若只有生四门，求之不得，既有无生你执着有一个无生。执着有生四门，所以呢生求之不得，所以你就执着有一个无生，那怎么破更进一步答：破有多门，一者还用生破。四门真的有生，那就可以真的有无生。既然四门生意不成，没有生哪有相对的无生可得呢？乃至呢一生亦无生，非生非无生，五俱自崩，通通不需要如此了悟，你能够这样了悟才是真正的无生 啊、哦，所以他引用自《杜论》那段话，说不生不灭，非共非不共，这才是真正无生法忍。所以这是第一个破执着无生的方法。第二个，既以四门求生不得，还以四门求无生亦不得。如果你把无生当成一个东西，当成一个法，所以生不得，求无生也不得。他的下面的理由就在讲这个啊，如果自无生，那不因待生而有无生；以待生说无生，所以知道不是自己就无生。若待生说无生，便是从他无生，从他才有无生。而生无生本无二体，怎么会是相对的来讲他呢？那再来的话呢，共则有恶过啊，自生他生合起来的共生，那有恶过啊。无生不自因，192第二行哈。无生不自因，互不因于生，云何有无生？所以呢，以四门求无生不得，一样的、哦、所以一生亦无生，非生非无生，也就呢通通不得、哦、生无生，两边双亦，两边双非，通通不得。所以于一切法心无碍着，才能够悟无生法忍。好，这一堂课我们先到这里，下面就是开始《清目论师》的不自生不他生这个齁、哦。